Good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MP people， 给你最真诚理解，给你最浪漫的问候。Let's say more love today， 今天让我们相互陪伴，全网善信，让我们伸出快乐的双手，传递属于你的消息和声音。欢迎收听208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82电台。我是路人，我在成都。
大家好，我是隔夜小王，还在路易斯安那。
大家好，我是刘主任，在蒙特利尔。
我觉得我们开场下次可以优化一下了哈。
这开场有点
略微有点僵化，要给我们听友一些新鲜感。今天开始呢，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我们之前聊了很多西北的一些事情，主要是青海。我发现我身边的人，就是能够答上西北五省是哪五个省区的人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是这个连蒙带猜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答不上来的人是有，你要说是大多数人或者屈指可数的话，你这个工作圈子工作环境有问题啊。
我都不知道西北五省是哪五省
啊。
这个内蒙古算不算？
不算。
对啊，你是内蒙古不算，那我就
内蒙特殊，就是内蒙东部他说的话就是东北话。
对，
然后这个中部在那个低洼地的地方，他说的是晋语，偏山西话。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最西边，他说的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是哪里话，但是特好听。我大学有几个同学是那边的。他们说话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会往上扬。当然这个事情我发现哈，咱各地的这个方言都是女生说起来，男生一般不一定。
对，这个女孩子说各地方言确实比较好听，但是如果说像男同志说什么相对好听一点，就是比如说青浦话呀、川普话呀，这种就是普通话和方言夹杂在一起的这种，男的说着不错。
西宁方言啊，就是小姑娘说特别好听，就是咱们都有这么一种共识，是不是？
对。
为啥呢？就是说是这个，我是从网上看的，就是人家这个分析啊，就是一个语言学家做出的结论。他说，大多数西北方言是生、冷、硬、倔。就是发音比较浊，咬字儿重，这是西北方言的特点。但是这个河湟谷地的这个西宁方言，西宁话呀，却是这个轻软柔和，委婉细腻，类似于江南的这种吴侬软语，有点这种感觉。
嗨，我怎么听着刘主任的还是在暗示青海和江南之间的某种隐秘的联系啊。
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啊，就拿嵌话来说，就你很难一些方言和这个汉字能够一一对应，就是语言和文字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体系。
对，它的语音，特别是对于一些常见的方言里面的一些个特定的发音，他后来还是强行赋予了一些对应的汉字。这个如果咱们去翻检一下的话，我能从这个后期对应上去的这些汉字里面，还是能发现许多方言与方言之间，或者方言与主要的这个官方用语之间的相互的联系的纽带，证据还是比较多。他当时那个赋予那个他的字形啊，也不是随便赋予的。
对对对，这个你从那个明代那些小说啊，或者是元杂剧，这都能看出来蛛丝马迹很多。这个比如说以前看《红楼梦》《金瓶梅》里面相当多的这个词，咱们还是很熟悉的。其实它对应的这个以前这个古代的这个写法都有。
是，比如说我们就拿青海话说啊，只告诉你好多逮啊，这个逮这个字儿，它就是逮捕的逮。这是
但是
很有道理的。
他是逮捕的逮，还是说那个，还是说那个歹徒的歹啊？
逮捕的歹。
啊啊！
我印象中是逮捕，就是这个歹字在其他方言，里面也有这个用法。
它这个还真的不光是方言，不，咱们刚才说到的其实都是汉语系的方言，就是中文。这个中文里面，中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特殊的这种特有现象，我没有考证其他语言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哈，但是我只知道在中文里面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现象，学者给它命名叫做文白异读，就是。这字儿，通俗的说，就这字儿，它在字典上的这个标音，你是能读出来的，但是你在实际生活中你是不这么读的。典型，随便说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薄”，厚薄，日薄西山，然后，但是在生活中一般就是说，你这衣服穿的太薄了，
对，
对吧？
我说字典上就是“薄”呀，怎么是“薄”呢？但是慢慢的我现在也念薄了，不念薄了，很少用薄这个发音。
对，
还有最常的谁，就这事儿，谁还是谁这个。
对，
吉鸿那会儿特逗，专门就拿这个谁和谁开玩笑。他有一阵子但凡用到这个谁字他都念谁，他就笑话这个。
我认为就是语言还是要比文字更有生命力，更能传递下去。就历史上，文字它的演，就拿汉字来说，文字的演变是一个比较缓慢、比较漫长的一个进程。因为文字在很多时候创制，包括它的新字的加入，包括它的个字形字体的变化，都离不开这种官方的教化，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它的这个统一的调度。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语言它是通过民间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延续下去的。所以你看中国有多少个地方都会有这个十里不同音这种情况出现。
文字啊它是有保守性的，但语言没有，语言是相对开放的。它这个保守性对于它的发展呢也是双刃剑。就是他要发展要传递，他需要保守，他需要不变。但这种不变呢又往往造成了他传播也好，发展也好，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障碍。这就看是什么情况了。
我印象比较深一事就是49年解放以后，当时不是做这个人口普查和民族统计嘛，就最后定了咱中国一共是55个少数民族。对吧，这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2个少数民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然后国家就在这个苏联专家的支持下给这12个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这12个这个民族的文字我理解就是为了有而有的。但实际上他可能创制下来的那一天他就是一个死文字，只停留在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个图纸上书本上。因为很快就进行这个全国范围内几次，包括简体字，然后包括这个扫盲，然后这个普通话推行，他根本没有这个生存的土壤。刚才我说这几个少数民族的文字创建出来，我觉得就死文字。就是什么叫死文字呢？这个含义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出现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到了现代失传，不再使用的文字。这里的文字就主要是书面的，不包括语言。语言除非是某一个族群彻底的灭绝了，是吧？或者这个语言与其他的语言完全的融合了，因为以前也没有这种视听影音的资料。这个学者在这方面，在语言文字传承方面的研究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它跟其他有实物的这种考古，就包括史书啊这种青铜器啊之类的要难的很多。咱们中国死文字就挺多的，大家最熟悉的可能 不了解但是一说就能知道的就是这甲骨文，但甲骨文有点这个年代太久远了，一般认为的话最早的这个在甲骨上发现的这个文字是在清朝了，到清朝晚期的时候在河南安阳就发现了一些这种东西，后来郭沫若还出过一本甲骨文的书，那时候在河南陕西就大量的出土了这一些这些文物嘛，当时也形成了一个这个专门的学派叫做甲骨学。甲骨文号称是中国和东亚最早的文字，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讨论甲骨文了，特别远，我们说点跟我们的认知比较近但是已经完全就是断了的文字。比较熟的，我个人比较熟的就是那啥西夏文，这个党项文。
嗯，
我记得高三毕业的时候出去旅游嘛，当时就去了这个宁夏。去宁夏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大圣娶亲就是在宁夏的这西夏王陵拍的，有很多那些著名的桥段，特别是那个小土楼，那个
对
那个
西安武士
至尊宝在那桥上说，看他像条狗一样。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景区就有很多的这个西夏文，西夏文看起来特别的复杂，可以说是比它比汉语更像方块字儿，因为它每一个字儿都特别的复杂，就直接就是拼起来的。那个在西夏文
像汉字儿，但是近看一个字儿都不认识。
近看像无数个汉字套印在一起，哎，那样一种文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西夏一直是这个北宋、南宋朝廷对它的这个称呼嘛，夏，它自己的自称在当时西夏国内自己的国名叫做太白上国，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拉风。西夏文的创建就是属于人工生造的，我自己大概归纳了一下，可能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文字它的来源也就分几种，第一种就是像汉语这样子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的，你没有谁能考据出这个用字是谁发明的，这个识字是谁发明的，对吧？你最多就是一些生造字，像这个阳照啊这种，五照啊这种字你能知道。第二种呢，就是可能是外来的民族入侵带来的这个文字，比如说在近代清朝的时候，包括元朝，他这个外来的种族进入以后，他又把一些原民族的语言习惯带到了这个汉语语境里面，这些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就是特别特别熟悉，已经分不出来了。最典型的就是北京的胡同，是吧？只有北京北方后来都叫胡同，南方都是街巷。第三种呢，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政府强制推行生造出来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就太多了，主要是少数民族政权，包括刚说的这个西夏文，还有什么女真文、契丹文，包括这个蒙文，都是这么造出来的。契丹文和女真文这是比较明确的，就是灭绝了的文字嘛，就算这是板上钉钉的死文字。西夏文字这个是比较神，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它是都是定了它叫西夏文，但是它最早出土的是在这个内蒙古，就是内蒙古的西边，在以前的这个西夏的管辖范围之内就出土了一批文物，主要是以佛经为主的，就当时没有人认识这什么字儿。我看最早是应该是清朝嘉庆年间是发现了一个凉州护国寺的这个石碑上面那个字儿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后来呢又就是还出土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寺庙的佛经，后边的这个学者能够把西夏文识别出来，就是因为佛经是固定的，
对，
它跟其他的文字资料不一样，
对，它有个
比对，他对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佛经，他这么比对才把西夏文一个一个的认出来。就是记载的西夏文有5900多个，但是认识的西夏文，就是能够一一对应的西夏文，就只有1000多个。
这个对应是说跟现代汉语之间的对应呗？
跟现代汉语的汉字
啊、
嗯，就是它的语法和表意都是跟汉字其实是一个体系，
就是字儿不一样呗。
嗯，就字儿不一样，其实就跟这个韩语一样，韩语它是拼音文字嘛，你可以理解成
对对对，
它跟汉字也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
嗯对，
但这个就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个死文字，但我觉得这几个死其实都是跟这个灭国相关，就是没有人传承它了，你死绝了。我以前只知道这个韩国是在，包括朝鲜和韩国都在从70年代以后开始在废除汉字。我以前不了解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是在近代才创建出来这个韩语，其实根本不是。韩语在这个韩国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就世宗大王，那都是公元15世纪的事情。朝鲜王朝就创建了这种创建了这个他们叫韩字，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用这个中文笔画书写的这个拼音字，叫训民正音。
嗯，
它是教老百姓能够正确的发音。
对
啊、嗯，当时这个世宗大王是这个朝鲜半岛朝鲜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君主。
嗯，
然后后来但人家这个就一直没断顿嘛，一直传下来，但是他是跟汉语通行的。
哦，
在一些包括现在为止都是在一些能够就是语义表达不清楚的时候的地方都会用韩语和汉语同时双标。
这个我有点体会。嗯，就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个打乒乓球的朋友哈，韩国人，以前韩国国家队的。他有一天拉着我在那聊天，他跟我说的，说，你看我姓李哈，他说我们国家，他就说韩国，还是觉得说，因为他父亲好像是大学教授还是什么，他说，我们还是觉得能认识汉字还是很了不起的。我说哦，那好啊，因为我那个是刚到，我也没接触过韩国人，也刚到美国。拐了一会儿，他说：“你看我姓李，你知道我祖上是谁吗？”我说：“你祖上谁呀、啊？”我祖上是李世民。我说：“啊！”我当时一听，就是在此之前我听说的、耳闻的，各种关于韩国人的这种幻想啊，一下子就浮现在我脑海里。他当时说的特别笃定，
这个真有可能是，如果他有比较明确的家谱传承的话，就很有可能是唐朝两次东征吧，薛仁贵东征是吧？
嗯，
当时留下来的这个士兵啊或者官吏的后代，很有可能。
哦，
其实中国人跟日本人啊，你说话说不通，其实是可以比聊的。就是两个人都写字儿，两个人可以聊天儿。基本上，而且就是我们的现代汉语大部分词儿是从这个日语来的嘛。
嗯、
就不光东亚三国了，还有这个越南。
嗯嗯，
越南也在用汉字的，越南也自己发明了自己的一套这个语言体系。你看越南人都贴对联嘛，他那上面的那个越南语，你根本不认识。但是你看起来乍一看就跟中文一样，
南字就是一个口字旁一个南方的南，
对。
但是他那个，但是这越南跟日本还有韩国还不一样，日本还是比较尊重汉字的，但是呢，越南人不这么认为，越南人是他很果断的和这个汉族这文化
做了切割了
，对。
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承认这个中华文明圈的影响力的，
是这样。
他这些文字啊，我理解。都是有历史合法性嘛，他们诞生的原因都是因为当这个单独的政体或者这个地域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后，那么它的文化就相应的就要从汉族文明的这个母体里面脱离出来，
是的，
然后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展现它这个民族文化的单独的优秀的特质。
对，他要寻求他的这个寻求他就是他的这种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
对，
否则你总是在这个哎呀，是中华这个儒家文化这个语义之下，他是很难 寻求自己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呢？
基本上这个比较有名的死文字就这几个。我觉得就是文字是在纸面上的，就是它刚才聊到它是要更严谨，发展更缓慢一些。语言它是活的，语言可能就是在包括我们这30多年的人生经历里面，语言都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在以前没有这种语音资料的情况下，你真的很难考据以前的人是怎么说话的。那个曾经有一个知名的这个网文作家就写过一本书，叫做叫什么来着，叫唐朝穿越指南吧，好像是唐朝穿越生存指南，就讲如果你穿越到唐朝的话，你能想生存下来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哪些准备。但是大多数的这个穿越系的小说，这个穿越小说啊，就穿越回古代的小说，作者都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回去怎么能听懂当时的人说话啊。有意识的这个作者就会点一个金手指，就说是他继承了这个穿越过去这个人之前的记忆，就自然而然的就懂了。否则的话真的这个特难克服，你让我们现在你就算带着外挂，你能够连上网，能够上随时能上维基百科，然后你这个至少有3个博士头衔，好吧，你回到唐朝你发现你不行，因为你说话都听不懂。
对，咱们如果是穿越到元以后这种明朝，其实还能稍微能听懂一点，还是可以听懂 的。对，但你如果说要再穿越到唐朝，那是根本就听不懂。
这个时候啊，我得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咱们听不懂唐朝人说话是不是？那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除了咱们认识这字儿之外，它的音律为什么到发展到我们今天是如此整齐划一的演变下来的？就是我们听不懂，但是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它的音律是整齐划一的演变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从中体会到节奏，体会到音律的美妙之处呢？
那个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在宋，这学者的说法哈，不是这个不是瞎诌的，就是在宋以前这个汉语的发音大概有6000多种汉字的发音，然后到宋以后经过元明以后，就是汉字的发音大幅的减少，现在不到2000个啊。我们像这首这么特别有名的诗呢，第一就是它这些字的这个发音，基础发音是保留下来了。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跟方言有一定的关系。这首诗我相信你用山东话、青海话、四川话、云南话、粤语、闽南语你去读，特别是粤语、闽南语你可能听不懂，但是你都能听出那种韵律，但是你的发音的结构，这个是就各个体系都不太一样了。比较近的这个例子，咱们去听这个解放前国军将士们那个时候的国语，你包括你现在回到台北街头，你去听他的普通话，跟我们的发音就已经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了。
对，但他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变化嘛，所以说你还是能听出韵律。
对，就韵律保留下来了。
对，这个整体性，我问的就是这个整体性，这种协同的这种调整怎么这么就恰到好处呢？
比如说一个韵母发生变化，就是说它是整个韵母发生变化，对不对？或者说一个声母发生变化，它是整个声母发生变化，对不对？你所有用这个声母的这个字都会发生变化，对吧？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字儿，它可能变左了，这都有可能，这就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嘛。
你像这个氢氧化，我觉得我刚才说那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普通话里面的汉语的发音数量减少，这事儿很有可能是真的。就比如说在青海话里面有一个音就是 z， 比如说 zao zao， z 这个音你在普通话里就没有，但不代表以前没有，它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支里面慢慢的就丢失了，但是在青海方言里面还保留了这个发音。这种音在各地的这个方言里面都有所体现，只是大家保留的不太一样。然后这也是这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比方说哈，就以前有种说法，咱们之前也聊过，就说现在的青海方言有一种说法是南京官话这个流传下来的，对吧？
那这个事实怎么样呢？
事实呢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在南京官话里面确实会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发音是和青海话的发音或者是用语习惯是一致的，
甚至一模一样。
甚至一模一样。
对。
说他们青海的这个大学里也研究这个，不是之前咱们说了吗，跟那个金瓶梅红楼梦还成书的那个地点应该是在江淮一带吧，就其实就是有点接近于南京这个地方，很多词语是相近的，咱们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我觉得。
以及考察这个就是这青海人到底哪来的，甭管是愣说还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就说一直在推究的就是青海人和南京朱子巷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就是说咱们的先祖啊，他就是那会儿迁徙或者说是贬谪这样过来，发配这样过来的，一直是做这方面的算是一种努力。我不知道这种寻根问祖意义何在，反正大家愿意讨论这事儿，怎么着这样就洋气一点吗？还是先进一点吗？
咱们的家谱，我的家谱上就这么写的嘛，有说是朱思相或者朱子相或者是叫做朱姬相，只是那时候的这个发音也是发生了变化，但是咱们这个记载也不清晰了。当然说这个朱思相这个说法是说这个朱元璋那个年代洪武年间，是因为这个屯边啊戍边啊迁徙了大量的这个农户过来。但是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洋气这个问题，这个并不一定，因为青海的学者研究就是说南京这个概念当时并不是指南京市，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南京市这个地方，而说南京府，实际上这个南京府包含了安徽的部分这个农业区域，所以它并不一定是那个首都来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安徽，可能是这个农村移过来的都有可能。所以说有一种说法是我们青海方言里大量的有这个安徽话的影子，这也是一种说法。对，
而且就是现在的青海话里边有安徽话呀南京话呀的一些元素，包括现在能够找到的一些人的家谱能够上溯到这个明朝，这些我觉得都是真的，都可以。但你发现没，这太近了，青海不可能在明朝的时候才开始有汉人，我不认可青海说是汉族是从明朝开始的，你想多早啊，青海在
对
汉朝的时候中央政府有了有效的管理，那时候就已经有西宁黄原了，那时候还有护羌校尉。西宁在历史上还当过，应该是就是十国最乱的时候，西宁还成立过一个短暂的政权叫做南梁，还当过首都。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个北宋的时候就叫西宁府了，西宁府以前叫善州，善州改成了西宁州，这时候才就是发明了西宁。成吉思汗最开始打下来，从那边从甘肃杀下来，就是先占了西宁州。这里我加一句哈，说到那个西夏文，我突然想起来西夏文灭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据说当年就成吉思汗就是打西夏的时候中了这个流矢，以后最后这个拖延了一段时间死了嘛。蒙古国对西夏是灭国，就一点根儿都没留，就杀得完完的，这也是西夏文灭绝的一个原因。到其他到后边特别是到了这个比如说到了四川，都已经是这种怀柔政策了，就是以招安这个统治为主了， 并不是这个三光政策。
哦，
所以说就西宁特别是河湟这个地区，西宁话天下话主要是这个河湟地区，它在很早的时候就是咱们汉族有效统治的一个区域，应该是这个历史上这个汉族是一直不断的在就是和内地有一个很频繁的这种流动。这种明朝南京的说法也可能就是近期到了明以后，要么是流动量更大，这个区域对点流动量更大一些，要么就是传下来的这种历史文物能够考据的时候能考据出、哦、这些人他们是南京过来的，但不代表其他的都是南京过来的。
我
对
你这个就是有点保留意见，就是多频繁这个不一定，就是说为什么说咱们青海方言或者说西宁话这个很复杂，
嗯，
这个成因是复杂的，就是汉朝有戍边，然后呢明朝还有这个大规模的迁徙移民，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恰恰我觉得是因为不频繁，就是它像之前咱们在故乡那集说的，咱们是对于内陆来说是一个边疆，的确是这样，咱们一直都是边疆。 正因为它边疆它边缘化，它跟内地的这个沟通不频繁，交流不频密，所以导致它我们相当多古汉语的东西保留在我们这个方言里面。如果说它交流频密，这个很快就演变了，就可能就留不下来那么多这个古汉语的词。
这个交流频密啊，不代表就会把这个古汉语能够这个消灭掉。我给举一个反面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四川话。四川跟中原交流频密，这个你不否认吧？比如说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到南宋的时候，经济空前的发达，交子就是从中国历史上的纸币，最早交子就是四川商人这个发明出来的。当然从经济上地缘上它是相对封闭的，
对
青海肯定更是这个样子的。四川在历史上有过两次特别大规模的这个叫什么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的时候，整个四川盆地 95% 的人口都灭绝了。然后到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个清政府主导的这个湖广填四川，那个时候形成了今天的最主要的四川话的词汇和这个用语的习惯。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你想今天专家还能考据出在四川话的原始层中最基本面里面还保留了很多来自上古时期的古蜀语和古巴语，但那个时候的一些语言文字的习惯仍然延续到今天了。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爸，比如说成都会经常说这个爸爸宴，或者说这个到坝头去晒太阳，这个爸字就是古蜀语里面的，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平地，它跟汉语的语言习惯就不太一样。我举这个例子，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语言的这个生存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都这么着了，这个古蜀语还能流传下来一点点。还有我以前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借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子，就是古蜀语里面有一种语法叫做这个左言，就是它会这个主谓倒装，然后在这个在四川话里现在还会频繁的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的四川话都是已经是非常近代的，糅杂了普通话甚至英语这些外来词汇形成的新的四川话。你包括什么雄起、勾兑、假打、洗白，这些词其实都是不超过100年的历史。
我给你们俩这两个观点啊，稍微从中这个柔和一下啊。路人刚才说的这个频繁交流，实际上把它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坐标系当中呢，它这个所谓的频繁主要是指的是它没有断续过。
对，
就是它的相互，就是说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这种交流是始终存在的，但并不是说它这个强度有多大，而是说它的这个时间的分布是相对均匀的，这是某种程度上所说的频繁。这并不是说 你说苏州和杭州之间的那种交流那是频繁，还是说北京和天津之间交流频繁，这个就是看你的坐标，看你的这个参照系。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河湟地区就是青海东部啊，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的附属站，还不是正经中转站，它在历史上始终是有它的作用，而且一直没有断绝过，这个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说它扮演了多么重大的角色很难讲。显然呢河湟地区和往西走，沿着河西走廊再往中亚地区走，它的这种交流时间很长，但是这强度可能不是那么大。再往后再进入到中古时期啊，可能还凑合，像这南梁这个事情哈，南梁首都这个事情，在此前此后就很难讲了。一直到我在电视上，就是电视剧里看见的一个例子是，就是那个什么雍正王朝啊什么的里面，征西大将军年羹尧的
年羹尧，
对，他的这个行营就在西宁，
虎台点将台，
哎、对，虎耳台，这个这就是我是在电视剧上看来的。它是有大量的历史结遗啊，几千年的都有，那也是辉煌过。但这种辉煌很难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或者相对比，这个很难了。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方言，说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是吧，影响它这个。就比如说以前所谓南京人还是安徽人，这解放之后东北重工业的内迁，这个直接导致是吧？
对，
直接导致就是西钢、西宁钢厂，就是有大量的，它相当于一个城外城市，又是一个很大的企业建立的那么一个
独立的镇子，
对，一个镇子那么一个级别，那地方有大量的什么东北人，带来的是东北话，对我们它不是对青海方言造成了影响，而是对西宁方言，包括西宁的这个所谓青浦话。造成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两个，一个就是贼，东北人说贼，好像我记着是黑龙江人，哎，贼好，贼棒，这个贼，西宁人全说这个字儿。还有什么呢？干哈呢？这个、干哈呢？青海人是不会这么说的，我们青海方言里没有这个说法，只有西宁人在解放之后，才慢慢的在这种影响之下，才说干哈呢？这一听就是东北味儿。就不要说以前，就是这种政治性的、经济性的这种，就是说对文化的这种剧烈影响是很强烈的。因为你文明交流、文化交流，三种形式，一个是通婚，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商贸。对政治主导之下的这种经济建设，它会对迁出地，特别是迁入地的文化造成。就在短时间之内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西宁市市区的这些孩子说，我们说普通话说的还是比较标准的，就说是如果说我们想好好说的话，反映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西宁这个地方移民多，
对，
各自操不同的方言交流，那最终呢咱们使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所以说我们普通话的底子还相对好一些，就好于一些他的这个民族也好，他的这个群落比较单一的这种地方来的人，
对对对，你像我家这三种文字语言呢，我们家说山西话、甘肃话。
这个我就刘主任说的这个，我就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中学那会儿，初中，如果说班上，包括高中的时候，咱们班那政治老师也是，就是如果这个老师的普通话说的不够标准，大家反倒会笑话他，就说这老师怎么说话。这么土啊，怎么这上课还用青海话上课，是不是？我印象特深，就是咱们那高中的那个政治老师。
政治老师。
对，就完全就是青海话嘛。但是有些学生就真的向学校反映过，说我听不懂他上课。真有这样的学生。
当时是有一个要求，就是40岁以上的老师可以不说普通话
啊、哦？是吗？
40岁以下的教师必须说普通话。哦、
对，那
这个各地都有类似的要求。
但是初中的时候呢，我们班那个数学老师带过一阵子课， 他是那个普通话呢，就是很有这个，就是州县味儿。有一天我上课老说话嘛，就是调皮捣蛋，然后他转过去在黑板上写字儿，我在那窃窃私语啊怎么的，老师逮着我那天刚转身，马上转，他知道我肯定要说话，一转头指着我说：“说，哎，那个王新贵，那玩意是打了俩。”我当时一听，给我乐的，班上同学也笑。到现在啊，我有初中同学还记得这事儿，就是说当时那数学老师是怎么骂你的，他前面没记住，他就记得说那老师说把你头打烂，这事我到现在都记得。那老师人很好，就是很有意思。这是我经历过的两个，或者说完全不说普通话的两个老师。
但我不清楚青海话属于北方官话还是南方
汉语？北方方言，中原官话，中原官话西北区，只是说咱们跟西北这片比较。其实西北，你说的西北五省汉族讲的这些，基本上它的语法只是说发音有些不一样。
这个呀，
嗯，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线索哈，就是从咱们仰韶文化开始啊，就中原。
你这杆子拉得够远的。
哎，对，他就是说6000年呢，他这个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的这个起点方向和终点的问题，就是它总是从渭水一带，包括这个河南啊那一带向西流动，再远就很难流动了，主要就是从那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一直是这样流动。而西方或者说西部中亚，就是说两河流域文明一直绕到河西走廊内一直过来，进入到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那一带。我们的青铜革命就是靠这个爆炸的。但这就表明什么，就是它两头起点很难到我们的那个河姆渡文化，那就太远了，那是恨不得那就是独立发生的。但是在作为就是河湟谷地，它作为一个中转这么一个位置上呢，它两头来源就是中原，历史上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隶属于或者从属于中原文化的西部这个分支，是合理的。你
从地理距离上来说，我们离以前的这中原文化的
很近，
中心地位很近，
很近。因为那个青海很大，但是正经有所谓文明啊，就那以兰州为中心，300公里画一个圆，就哪儿？再远呢就很薄弱了，不是没有，就非常薄弱。
你说到这中原，我就忍不住要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咱们口中说的这个中原文化、中原影响，在古书上的中原，狭义定义的这个中原，其实就是咱们现在的陕西东部和河南大部。而这里面呢，最璀璨、最这个文明最发达的一个区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灌溉区。非常非常遗憾，我上学的时候坐这个陇海线，从三门峡到三门峡西这两站要开好多个小时，非常长，非常大的一片区域。我们后来修三峡的时候还知道去抢救一些文物，什么张飞庙啊什么的都给抢救出来，甚至有什么原址重建呀、异地这个所有的文物都编了号，1:1的重建啊，抢救了很多文物，即使这样子也淹了更多的东西。那三门峡库区呢，当年不知道淹了多少好东西。
对，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咱们现在哈，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发掘出来的那些古物文物，数以亿计嘛，光古玉啊什么的，青铜器加起来就不得少。但是夸那一淹过去，那难以想象，真的是，就是这个你要不要活命，你要不要经济文化经济建设。
我再说一个段子哈，以前有一个段子经常在说，各地有各地的版本， 然后四川话的版本是什么呢？就说当年解放以后，中央去选去投票，说哎，哪个地方的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版本呢？哎，最后这个北京官话是吧？北方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版本就定为了普通话。然后当时这个四川话得票排第二，这广东话得票排第三，各种版本的这个第二名就是本地语言。
我听说过这个，说当时险些把四川话定为我们的国语，就是普通话。
嗯，
险些。但是我这个
四川话，
我这个感受呢，就是很深的是这次回国，从成都再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大兴机场，我一下飞机，就周围就有人开始说话了嘛。我当时已经，我的感受是我这有生以来第一次，就是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说京味的普通话，或者说标准的普通话。我忽然觉得这个不对，很陌生，反倒是就是川普话对于我来说，我就待了那么一下子，但是我就觉得很熟悉，我很想马上再回到那个川普话的那个语境里面，站在那个大兴机场，我先站了一分钟，我就琢磨了一下这事儿，就是很好听，也易于理解，就是这川普啊。反倒是当时我觉得哇，这北京话也好，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种有一点点京味的这种普通话，怎么这么官方。
四川虽然属于西南，但是它被归为北方官话的一支，这也是这个段子的这个理论基础。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现在有这个数据可视化，可以去进行这个语言之间的比对，四川话和北方官话的相同的词汇比对下来呢，只有 47%， 它还不如和那个湖南话和安徽话江西话，湖南话高达 55%。 比如说云南话呀贵州话呀，这边我们都会觉得很像，但实际上它差异也挺大的。
对，
然后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有这种感触，就是这个方言的演变啊，方言的异同它是渐变的，它没有一条绝对，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这个分界线。比如说就还是拿四川来说，你越往南走，那个话就慢慢变来变去，就越来越像这个云南话了。你往北走，快到陕西的时候，那当地的话就说的跟陕西话差不多。是这种渐变。
也就是说它是连续变化，它不是离散的，是吧？
但离散的情况肯定
也有
估计，就比如说这种整体的这种迁居，
对，
这种带来的情况，
对，也得看你这个
像我
距离尺度嘛，是吧？你要是放的很小，那就是离散的。
像山东话我也有感触，我在山东上了4年学，我以前在电视里面像什么炊事班的故事啊那里听到的山东话，我以为是山东话，后来去了以后发现不是，他就可能就是济宁话或者是枣庄话，你那还有极大面积的像胶东话什么即墨话，你根本听不懂。特别是胶东即墨那个地方，那个本地人就青岛人都听不懂
啊。
我没研究过哈，但即墨话肯定历史渊源也很深了。他你想那是即墨是在齐国的时候就是山东重镇，那个是中国华夏文明的一个源头之一。
这个
齐桓公啊什么的都是在即墨混的。
对，我们
只要
喝一点吧，就是说我们那个下半场在录，但是这个下半场有可能就是下一期了。
那么就吃着喝着，今都在上，喝特别嘴炫呐。